亲爱的主，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一起到你的面前来我们谢谢你在这个特别的时候，也借着这样的方式不断的聚集我们，也不断的带入我们进入新的一个寻求新的经历，新的思考也求你今天也带领我们进入各样的交流让我们借着两位牧师的分享，和大家共同的在你面前这样的交流，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特别的时期，为我们各自的教会，也为整个教会，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应当怎么样成长建造，都求你来带领，祝福我们众人在你面前这样的追求，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在交流当中不断的能够体会你的心意，也特别的恩待志刚牧师还有朱建牧师谢谢主，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阿门。
好，要不要志刚牧师你就？
OK。今天又是我来分享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前三次跟大家讲了三个话题一个是如何建立由领导导向的领袖团队一个是如何善用和认识属灵权柄，还有一个教会应该怎么善待，如何来对待传道人。其实这三个话题都是蛮爆炸性的，我想多少都讲到了大家的心里，这也是我这些年来在牧羊教会中所面对的一个挑战啊。那这三个话题呢，都是关乎教会的转型。这么我想或多或少都是大家曾经在心里想的，或者说大家只是在想还不敢去做的。那么我是先走了一步，做了一些大家似乎在想，但是还不敢去做，或者正在想努力去做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大家都心有戚戚焉吧。那么我在讲的过程中，其实有几位牧者都是过去的比较认识多年的。他们听了我讲的以后呢，也曾经告诉我说：“哎，张牧师能不能到我们教会来讲一个小组的带领？因为他看到我们在小组整个的转型有变化。”我说：“可是可以，但是你要知道，我跟你讲的并不是只是一个操作，我讲的是背后一个理念，会讲到教会文化的改变。你的长老是不是明白？你能不能先去让长老看我前三次讲的这些的录音或者录像啊？你明白了，长老说阿门的，那我就来，是吧？不要。”到时候我讲了，你吃不了兜着走。你本来日子还蛮好过的，我一讲你日子就难过了。OK，那得不偿失。所以有两个牧者，因为讲了，听我这么讲了以后，他们就收回去，再来没有来请我。OK，这个，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讲，我不再在只是在跟大家讲一个理念，讲理念很兴奋，OK，也蛮爆炸的，但是也很安全的，因为你不去做，只是个谈谈而已。我心中想的是说，我今天要点个火，是让大家已经有心或者还没有敢做或者准备去做的在梦想中的东西，慢慢的变成一个现实，让大家能够一起往前走的时候有一些同伴。因为我呢自己也正在热情中，我正在也自己还在打造中，还正在建造中的，我正在想这些东西，我正在不断的推演，往前推进。那么有一些同工呢，愿意觉得，哎，我们也可能有一些的不仅有帮助，也可以自己也一起来呢。那我们就成为一个同道者，那我们的话题就可以变得更加的实际。所以呢，我在想说呢，今天是我第四讲当中跟朱牧两个人穿插来对前面三讲有一些的回顾。当然，我可以还可以讲具体的，但是我呢想今天这项讲好以后呢，我会暂告一个段落，朱牧会接下去讲一些东西。那这个过程中呢，你如果听到前面四讲有一些的感动，或者说哎也正在想做一些什么，那么我们就比较可以实际的有一些的连接，施工上的连接或者怎么样那么我想今天讲了以后呢，我想比较实际的想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听了我讲的以后，你会觉得 在通过我讲的过程中，这个哪一点做法是最难的？对你来说，对你教会来说，我很实在的。OK。第二个呢，哎，在这个讲的过程中，哪一点我们教会试着去做呢，是比较容易的？那么我们的话题就可以比较展开一点。我盼望不要我一个人讲，就是脑力激荡，大家一起来面对。所有的人都知道，教会现有的体制如果不改变，一定是很难的，是没有办法的往前做的啊，真的会死掉的。那么要做，那又怎么做？那我今天就是来说，因着这一些的理念啊，我也不断去实践这些理念啊，也加上这些理念的一些的理解啊，我今天大概就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角度啊，跟过去讲的那三个比较，这个在天空中的那个理念性的啊，这个下降的一点，就下降到地上一点。那我会大概跟大家讲，我们在这个从内敛转向外展的教会转型中，我们做到了，我们做了尝试的做了五个方面啊，这五个方面可能给大家会有一些的这个帮助，或者有一些让大家有一些的想法啊，我们等会就来讲说。那么从内敛到外展，我先告诉大家，到底我们教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非常可喜的，这五年来，当我们教会从内敛转向外展，我现在是在这个教会六年半了 ，OK， 这至少在五年整整五年的时间里面，教牧的压力大大减轻，已经不再有人在问我说牧师，我们明年做什么？他们只是觉得牧师你的脚步太快。同道们，我告诉你，有一天大家问你说明年做什么，是你日子最难过的。现在是我日子最好过的，虽然我比较辛苦，没有人来问我，只是觉得牧师你太快了，太快可以放慢一点，但是你太慢，你被人逼着走，我告诉你，你是顺着同工们的欲望，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你为了满足他们，你永远做消防队员。怎么从内敛往上外展？这是第一个，你的人生，你的牧会的整个开始改变。第二个，教会密度过大，精力过剩的现象已经不在了，每个人都能找到属灵的出路。我曾经听一个这个教会的牧者很有深度的跟我讲一个笑话啊，当然这个不是笑话，也是很实在的。他说长老有些人真的是彼此难很难相处，最好的他如果那个就给他一些教会去开拓就好了。他讲出了一个真理，密度过大，精力过剩，你作为牧师日子非常不好过呀，精力过剩呢，OK， 他往哪里找，就来内斗了。所以今天我们因为开始外展，密度开始减轻，精力过剩的现象不在，每个人都能找到属灵的出路。开拓小组、职场做什么，就是这样。OK， 啊，这是你跟我是我们内行是听门道的啊，我一讲你马上就明白我在讲什么。教牧的领导导向，我们很希望我们作为一个牧者来带领，在属灵上带领教会。我们常常头疼的是碰到很多的阻力，我们的领导力没有办法发挥出来。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这个教会是内敛的，而不是外展的，我告诉你，你的领导导向永远出不来，你不会得到尊重。教会的执事同工和弟兄姐妹对牧者的尊重，是因为真的看到你是一个旗帜往前走，人家才会尊重你。你如果不是一个牵引师，因着上帝的领受，你把事后的教会的现象拉起来，你永远不可能做领导。今天你有孤独，因为你在带领，但是没有这种孤独，你永远不可能有领导导向。如果你没有从山上像摩西一样下来，那么你不可能有这种带领啊。所以我在想说，求神就是帮助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整个的带领就会变得相对来说是容易的。这些我等会还会回过头来跟大家讲，我先好像一个新粉，先把最重要的抛给你。哦，原来觉得从内敛转向外展会给整个的牧养对教会带来那么大的祝福，那我倒要听听看到底做了些什么。 OK， 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五年，
刚不是，对不起打断一下。
OK，
Joyce 姐妹问说，能不能把内敛和外展，大概的定义一下
？OK，
啊，这样可能
内敛大家知道。OK， 内敛今天不是讲说这个人很沉着或者什么，内敛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不断的把很多的东西积累在里面，非常的保守。OK， 我讲的内敛是这个。那外展呢，其实有两个基础图形，我等会还讲。一个基础图形呢，是不断的积累，像个金字塔，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把很多的东西往里面，一种不安全感不断的往里面积累。OK， 那外展呢，是不断的扁平化。那上帝的其实一个祝福的背后，就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不断的往外推演。我曾经在这个世界祷告中心看到了一幅图画，啊，我就知道这什么叫外展。它是从恩膏从天上下来，进入一个坛内，这个坛呢倾倒的流出来，这个大坛流出去，装满了许许多多无数的小坛。OK， 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扁平到的扁平化。但是我们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中产阶级的教会文化，就不断的往里面积累、积累、积累，往上高，最后就死水一潭。OK。所以这五年来呢，我不是在搞革命，我们教会也不是在搞革命，我们是在一个完全体制内的非常典型的一个体制内教会，五十年的历史了。 OK， 是印第安纳州最大的华人教会，你说有什么都有。 OK， 但是说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在体制内不断的更新转型，有它的困难度吗？有困难度，但是也很还很开心啊，神的灵啊充满着我们。好，这是我现在好像做一个广告，这五年来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啊？这个我们的是我们应生教会是个典型的北美的这个 CTC 这个华人社区教会啊，这个注目的定义很清楚。现在在美国，凡是 CCC 三个 C 在教会的，差不多都在一个不得不转型的过程中。啊，有五十年的历史，但是包袱很重，常常维持固守。OK， 维持现象，一种安全感。我说白了，讲的难听一点，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哈，死吧死掉了，他们还在那边维持着。我们被周遭的时候，教会团体称为大户人家，人家都很羡慕我们，因为我们资源比较丰富。但是我们里面的是自给自足，自满自溢。四十多年了，我去的时候四十五年不到一点，四十二三年大概，这样四十多年没有职堂，也没有真正的宣教，我们是内练有余，外展不足。教会的文化与教会成员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相称，和整个生命形态相称。我们每个都是中产阶级，在北美打听，学而优成，五子登科，然后我们在教会中也是一样，啊。进入一种，啊，非常保守的，啊，内敛的这种教会生活，啊，所以这就大概就是我们整个教会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我们到底开始做了一些什么？这个内敛我讲是了，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一种特征。教会表现于在哪里呢？维持现状，害怕改变，啊，其实有两位牧者来跟我讲说，张牧师你到我教会去讲道。我说好啊，但是你让你的长老知道一下我在讲什么，让你长老来听一看，他们就没有下文了。是因为什么？整个教会胜于害怕，害怕改变胜于害怕传福音。我告诉你，整个教会的光景是内需为主，不惜重金可以满足自身的需要，不是更新，整个教会是活动取向，事工取向，但不是为了扩展国度的事工，是活动取向，啊，积累资源，很少想到与人与其他教会共享资源。为什么跟别人共享？啊，我自己好就好了嘛，只是多余的再给出来一点，就是这样。好，没有办法来那个，啊，这种内敛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教会形态，真的你进到里面牧者一定死掉的嘛。所以很多的牧者就自己开拓教会，那盼望不要慢慢老就也跟他们一样啊，这是我所想的。那你教会要转型吗？你不是搞革命要转型吗？要潜移默化的这个转型吗？要打造新型的教会文化呢？我告诉你，你一定会贴到铁板， 我就举了三段对话的例子，让你知道我面对的那个情况。当我进到教会去的时候呢，有两位执事来跟我讲，詹姆斯，我们的教会钱很多，不知道怎么来用。我去的时候大概就是有上百万，就是银行存款，就是现金就100多万，就这样。那我心里笑笑，教会不会用钱呢，没有意向，我跟他们讲，他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那在应聘的时候，应聘了一年，因为前面有两任主任牧师离开，所以这个教会当初名气很臭，如果再来个牧师搞不定再走，那个教会名气更臭，所以他们心思重重，聘牧要聘了一年，而且希望每个人都有没有一个反对的意见，那教会是不可能的嘛，所以还是有很多的难处。最后他们问了我一个最绝对的问题，詹姆斯，就你率直的个性以及你说话做事比较绝对的风格，我们想请你说说以后你来到教会怎么跟我们配搭。这个话语你怎么回答？所以你会看到，你要去到这个教会就面对一个挑战，要么你就妥协，要不人家觉得没有办法跟你配搭，啊，最后我在主面前领受，我不要做彼得不认主，我告诉他们，我这种做事方法和我的属灵的这样个性是神在这么多年来打造我的，我看为宝贵。你们觉得现在牧师跟你们是以后是婚姻关系，那婚姻关系不能试婚，所以非常清楚，趁着现在谈恋爱，你们不要就 OK 了，没什么问题，对不对？但是你们真的要那个呢，我会告诉你，我会宝贝神给我的那个宝贝，我就告诉他们怎么样。但是我当然哈，我说你们大这么大的教会，不是我过去这20年来一路在拼杀的，这么在不断的职堂开拓，你们是个守城的教会，对吧？已经有40多年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教会的整个光景，但是想不到进到那边一年之后，神就告诉我，必须外展，否则就有难处了。神非常清楚告诉我，要让所有来到应城的华人都听到福音，所以神我就知道神给我把我逼到死角了。我不做也不行，我必须开始那个，要不就是亏对于神把我20年后带到这个教会来。所以我面对挑战我知道，是吧？那当你要面对这样转型的时候，我提出的非常清楚的属灵上看见是一个，就是从内练转向外展，还有一个就从事工导向转向属灵导向。所以我在执事会上就直接面对执事们的挑战，我们的教会常年支持宣教士，难道是内敛的吗？难道只有你詹牧师是属灵导向的吗？过去的那些牧师都是事工导向的吗？啊，这是很直接的，可以面对面在这个执事会上讨论的，啊，你就知道啊，面对的挑战，面对的各样的难处。好，那么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每个地方教会都有一条不可逆的生命曲线，记得啊，不可逆就是没有个教会可以是例外的，所有的地方教会都是如此。成长，现在学风的教会也好 ，OK， 很多刚刚开拓的教会也好，你们都在上升期。上升期跟一般教会是不一样的。我看到一个数据表明的很清楚，美南浸信会多年前我看到一个数据，他在讲说30年以上的教会，平均85个人带一个人信主一年里面。但是一个3年新的教会17个人就带一个人信主，所以你如果正好在开拓的教会， 这整个是不一样的。你们现在在成长，但是很不久的将来，很快的你们将进入一个平缓。然后呢，如果平缓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再有没有一个更新里面呢，你们就进入死亡，死亡是绝对的。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生命在成长平缓，死亡是绝对的。如果你不可逆的那个曲线就是这样，你明白了这个。有人去参加一个研习会，3天的研习就讲了这一条真理，教会有一个不可逆的生命曲线，你明白了就1000块钱。地方教会是会死亡的，对吧？这个宣教机构 research life research OK life 生命这个之路的这样一个宣教机构还是有名的，他做的估算是2019年全北美新建了3000个新生教会，但是有4500个 新教会，新教的教会关闭。他讲的是新教，对，在疫情之前，那疫情接下来是更多了啊！我记得大家，那为什么呢？当一个教会在这个研习会中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当内需为主发生的时候，教会就其实已经渐渐的进入死亡。你可以想想你的教会现在是不是内需为主？如果是内需为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教会实际上已经进入死亡，甚至你刚刚开拓的教会其实也可能面对死亡的信息这个元素在里面。当一个教会要慢慢进入死亡的时候，除非圣灵介入带起一个超然的新的上升的生命曲线，那么你的教会开始走一条完全不同路线。那现在我们的教会虽然在难处，在挣扎，在往上，但是一直在走一条向上的生命曲线。这就是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兴奋，为什么我充满了热情，因为我在上升期，因为我在青春期，我在生育期，我没有进入更年期，更没有进入老年期。你可以问自己，你的生命正在哪一个，你的教会正在哪一个时期。好，我再讲到一般教会为什么会进入死亡期、平缓期，是他们不断的积累，属灵的密度越来越大。我们教会可以说全北美可以算是名列前茅的属灵资源，这几年的属灵资源是越来越丰富。当然我不断推进 OK， 其实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立出来，我没有立出来。我们一一的个人布道，每一次布道的学习时间是三个月，每个人必须有十次出队，个人性的布道有十次出队。我们连续办了十多年，受训的人有200多人。好，你看这个密度基本上覆盖的 OK。 MEA 这个邱会长的嘉兴婚姻培训营，我们培训了300对的夫妻。我们这个 T 这个神学课程为期18个月，一年半的 OK， 已经开办了3届，有30多个学生。一个牧师下面有20-30个神学生，你的日子会好过吗？ Caris 把握时机课程宣教培训，一次都有30多人参加，整个加拿大他们陪一起，这个芝加哥这么多教会只有30个人，所以他们真道神学院到我们在那边吓到了，哦，你们教会这么厉害，办一个这样宣教的把握时机，竟有30多个人参加。 OK， 这是我们教会的况景。OK， 你可以看到，你觉得很好吗？很好，但是属灵密度太大，是一个相当大的危机。你越是培训，其实危机越大。当然，我们要不断的培训，什么问题是怎么来找出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观念，这是我在2017年会员大会中提出来，提到我们教会很多的危机，其中一个危机叫教会属灵密度太大的危机。我告诉大家，属灵密度太大是会爆炸的，把大家就吓到了，教会要爆炸了，两任主任牧师赶跑，现在再不搞要爆炸了。我这个话直接就讲给他们听了，你们儿女大了 不婚嫁，你做爹妈的会好过吗？一定你会很难过，痛定思痛，因为精力过剩，属灵密度太大，在相咬相争中分裂。如果在相咬相争中分裂，不如在健康中止堂。我们教会前后有3次分裂，在当地就加添了3个教会。华人教会很悲惨的，很多的分子是因为这个分裂。与其精力过剩，在相咬相争分裂，不如在健康中止堂。OK， 这个观念就在那次的会员大会，很少有牧师在会员大会中这么讲话的。但是既然是丑话，就要讲明呀，让大家心里明白牧师到底在想什么。好，教会转型，如果一个教会转型要从内敛转向外展，直接面对的就是教会文化。教会文化就是生态环境，你如果在后院种些任何的东西，都要一定要有生态环境，土壤、水分、空气、阳光，好等等，对吧？但是那一个是一道非常沉重厚实的墙，他们已经积累了几十年了，你去动吗？你一定贴到铁板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开始重新，那么多少需要否定我们原来的曾经，你要否定原来的曾经，你愿意吗？ 教会的元老可能与你拼命，因为你在否定教会原来的历史。当然这个帽子一定戴在我头上的，对不对？所以呢，说白了 OK， 有人比如说告诉你啊，张牧师啊，某个教会他们一个做法很好，你知道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每个教会会有一个某一个做法，是因为那个教会的土壤环境决定的。一个会职堂的教会是因为这个教会具有了职堂的文化。一个女人会生孩子是因为这个女人正在生育期。所以每一次的改变，每一次的移植，其实都关乎属灵的生态环境。所以你要做这个先松土，如果你土都不松，那你一定阵亡。你要告什么东西啊？你讲出来我听都不要听，你根本没有土壤，根本只是空谈，堂吉诃德，这个乱冲一气有什么用啊？ OK， 但是这些是很沉重的，你必须明白啊。好，那神怎么会让我呢？让我开始有这些想法呢？我2015年年底到的，到了2017年年初，2016年年底的时候，神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这个教会要爆炸了。如果不外展，这个教会完蛋。那教会完蛋，我也完蛋了。OK， 第三任牧师都走的话，那不完蛋了吗？那神告诉我一句话，要让所有来到应城的华人都听到福音。既然你是最大的教会，你在印第安纳这个 Naples 这个 downtown。OK， 在这个文化政治中心、属灵中心，那你要做呢？你既然是最大的嘛，你得到的多，要取的也多嘛。但是教会重重危机，密度过重，会众过多。我来了以后，一年多增加了100多人。我们教会110几个停车位不算，我们每一次聚会要在社区里停70辆车，怎么可能呢？教会200个位置已经坐满了，这不可能的。你一定要发展，年龄过大。我做了一个调查，我们的会员的年龄平均53岁，平均信徒年龄18年。你想想看，这种老化的教会，如果不更新，一定死掉的嘛。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我就提出了3年职堂计划。几乎所有的人，当然通过执事会，所有的人都持观望态度和怀疑态度。我收到了16个，当时16个小组拿上来的这个6大场这个 survey 的这个调查的那个，基本上的态度是，现在耶和华建殿的时候还没到。牧师你要小心哦，这个不要职堂没职，到时候又分裂了 ，OK？ 好，那问题是你能不能看中属灵的流，能不能像 Rick Warren 牧师一样踏浪而行？但是我今天看到的是一切都刚刚好，一切都刚刚好。这个刚刚好是神给你们的，没有那么巧。但是如果你不再踏在这个浪尖上，那么我告诉你，你这个踏浪选手已经被浪卷掉，卷到下面去。2020年，大家知道啊，1月、2月、3月份，3月15号我们教会全部停止，这个到线下了。我们就在1月份、2月份连续值了2个堂，因为准备了3年了，从2017年就开始准备了。OK， 所以1月份、2月份就开始出去，连着2个堂，3月份下来，嘿，感谢上帝啊！你知道吗？疫情一开始啊，越是大的教会越悲惨，我们小众化，早一步做小众化，早一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结果疫情中全教会奉献越是成长16%。如果没有这个祠堂，教会也不可能有奉献增长，也不可能自己做当家人，让所有的摊子都压在你的牧师身上。越是大越是倒霉，所以小众化和当家人的那个想法是神给我们刚刚好。你看到了什么吗？你看到神的恩典在祝福在背后吗？好，教会值一个堂，我告诉你，这不是什么文化，但是教会要多堂点，那是一个文化。教会要变成多堂点的教会。我们现在值了西堂，出去了30家人家，人太多了嘛，第一道下去就30家人家出去了，对吧？值了南堂是校园团契32年了，那32年的校园团契呢，我们就让他 一步到位，变成校园团契，变成校园组织，校园组织变成社区型的，社区型的教会。OK， 好，变成社区型的教会，那变成社区型教会，现在呢，东堂现在有三个小组，两年以后会直堂。那北面呢，我们会，因为现在应城这个势头，我们的卡摩那个地方啊，是非常非常得宠的，5到30万人不是太多，5到30万人的城市不是太多，是连年在北美。那是十几年了，20年了，都是一二三名，前一二三名。现在你知道吗？这个副总统 Pence 都住在我们不远的地方，他搬到洛夫洛在印第安纳的卡姆，就在我们的城市里面。这里边房价又要涨起来了。OK， 好，那神如果是让经济各方面的情况都集中在那边，他一定有属灵的意识的。所以我们的方向是在我们教会的中间。我们开始圣言，离开15到15迈的地方，英里的地方，设了西堂。南面的地方，离开15迈设了南堂。离开往东15迈的地方，我们未来是东堂。再往外，在北侧，这样一个框架变成个蜘蛛网，四个中间一个。我们的目的是让半径20英里的应城的华人，在半小时里面都可以找到教会。因为其他的教会都非常的小，在我们这边几十个人，十几个人，那每一个分堂如果以10个小组为计，都深入到社区，那么让应城的华人可以在15分钟里面找到小组。我等会会讲我们小组的整个的更新，啊，这是多堂点教会的一个职堂的方向，这是我接下来讲怎么物化一场的5个中的第一个 ，OK， 多堂点的那个，那目前三个。直堂的刚才讲西北堂是分堂点，对吧？好像分堂一样，一下子30家人家先出去啊，出去了3个执事会主席，过去当过执事会主席的能量很强，让他们出去吧。你们能量很强，就到那边去直堂去。南堂校园堂去转向社区教会，东堂现在在拓荒，是有3个小组，我也参加在其中的一个。OK， 好，那每一个直堂一开始启动就是10万启动基金。教会不是钱用不完吗？10万，鼓励弟兄姐妹们奉献。所以当西北堂出去的时候，他们拿走了33万，因为10万进去了。这2年弟兄姐妹哇，支持他拼命往里面投钱，出去的时候33万。南堂也是一样，启动就是10万。OK， 那东堂现在还没启动，只是现在在开拓这个，等到2年以后正式那个一下令就是10万进去。所以现在我们教会母堂的钱还没有西北堂多，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属灵资源，因为他们是儿女，他们以后要建堂，还要做，他们需要的量很大的，要比我们来大得多。所以我们就带出一种文化 DNA， 就是说我们全力的支持，像自己儿女一样给他们最多。不像我在奥斯汀职堂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我们的 ACC 教会在那里盖了400万以上的一个大的建筑，你知道我们出去职堂给我们多少钱？10万，支票放了很大，在台上哇，做广告一样，像个桌面一样大，几个牧师拿着，但是里面的数目只有10万。我们现在出去一个就是10万，对吧？我们是儿女出嫁，倾囊相助，人力物力和财力全力的支持。你知道过去的文化不是这样，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就是在这个过去的过程中呢，我们教会正好要 remodel， 我们教会 remodel 就要想一想我们大概要应该投入多少，所以大家执事会提出呢给40万。好，那40万就这样。那么40万以后呢，这么承包商说你们要这么干，以后做了一个预算给我们呢，要60万。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有100多万，我们教会做了所有的风险的预算之后，比如说如果这个教会未来3个月连一分钱都没有，这个教会还要正常运作，比如说1个月需要20万啊，牧师的工资啊或者怎么样需要20万，那么 三个月几乎一分钱都没有，拿六十万先放到旁边，所有的七扣八扣全部扣完了，我们教会还剩59万。结果他们的建筑公司就告诉我们，你们如果要这样的打造 Remodel 的话，你们要付60万。哇，把我们老底全部抛空嘛。那一天的长执会我就提出来，不允许，我们不能这样，对吧？我只是 提给大家一个想法，如果教会未来职堂需要60万，你愿不愿意不皱眉头的拿出来？那同样的嘛，哦，你打造自己把自己打造的那么好，儿女要出嫁你都不给，对吧？所以我说只能是10万，至多增加预算10万，我们可能超预算10万，但是其他的就要留下钱来为了职堂所用。结果最后没有办法，有人就是说 OK， 我愿意配对，如果教会弟兄姐妹能够拿出紧急拿出5万块钱的，那我也配5万块。这样后来就以55万把教会的整个的全部，这是我只是举个例子啊。这个那么现在分堂间呢也这个大家的彼此支持和支持啊，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可以传承的。那么以后分堂因着我们这样慷慨解囊祝福儿女，有一天3-5年以后他们也可能会职堂，也会去支持别人啊。这个就是一个不同的文化啊，这个外展的文化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事工。第二个事工宣教，很重要的观念，大家如果能够记得，宣教一定要以教会为本，要让你的教会变成安提亚，变成宣教的大本营，这一点非常清楚。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吗？那么你就是外展。所以宣教不再是事工，拿出一些钱来去支持了，我们支持了30个宣教士，30个全世界的宣教士，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自己非常的宣教。但是问题是宣教是什么？是门训，门训是人人的，事工是某些人去做的。所以教会不再是拿钱给宣教士，教会要继续，除了继续给宣教士还是一个，那么我们要成为一个门训啊，不能做圣诞老公公啊，我们真的是一个门训式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这几年的宣教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那个努力，建造跨文化的宣教平台。我们的长把握时机 Caris 就是讲跨文化宣教，30多个人进行培训，缅甸宣教，我连续2年，除了2019年没有去，连续2年带领同工们去到那里宣教。问题是2019年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那个，我们准备把一这个三元福音带到那里，跟当地的神学学校、宣教学校还有他们的当地教会都已经全部都已经讲好了，我们10个人都已经确定了。结果新冠疫情来了，我们没办法，我们准备用3年、5年、10年、8年去得到一个村庄，因为那里有一个村庄，因为缅甸人很多人吸毒嘛，一个村庄变成寡妇村，宣教是在那里100年的时间，90几户人家，最后90%几都信耶稣，一个村落全部得着，这个村落的连地名中文名字都改成寡妇村，变成了叫什么？变成了叫满高龙，满了高粱的荣耀。我去见了他们的牧师，我的心里很感动。所以我们准备在另外一个地方社区里面去用10年、8年、3年、5年的时间，跟当地的教会和神学学校联好，我们就在那里去得一个村庄，白天培训，晚上出队啊，就在那里去得人。3年、5年、1年、2年，每年去个2批嘛，那一个村落3、5年、5年、10年、8年，就整个村庄都信耶稣啊。OK， 这是我们的想法，因为那里拜偶像很厉害。柬埔寨我们有一位弟兄奉献传道，然后就在那里做长宣，已经建立平台了，所以我们已经第一批去到那里，我们本来第二批也要去，结果受到难处了，这个新冠疫情我们没办法那个。台湾青少年的台湾短宣我们已经连年在做了，那么其实2019年的时候我们还会到这个 COCM 这个华侨这个步道团这个吕子峰那里啊，那我已经去过2次啊，准备再带队到那边去，因为教会人多嘛，要不同的平台。我想当初大概2019年我们设了5个宣教平台，我们还准备到印尼去，我就想去打探一下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到那里去做什么啊。那么还有我们 我们的 T1 在国内教学啊，那前两年我们连续三个月派一批，连续三个月派一批去帮助国内的教会去教学啊，这个变成姐妹教会了，国内的家庭教会。今天还是有人在帮着啊，做在加拿大也，我们教会也去帮着他们做一些宣 T1 的宣教啊。这是你看，这从宣教的角度来说，这是第二件事情外展。那第三件事情，全教会的小组重整。如果你做牧师，你就知道，常年在一个教会中，你要去动，你要动小组，小组就跟你拼命。牧师最怕的就是小组，但是小组很容易边缘化。他跟你教会有理，自己管自己，非常危险的。OK， 怎么能把整个教会小组都能总动，满足三个目标？从七月份开始，用一年的时间，我用一年的时间在做整个教会整个的转型。第一个，满足分职，重整之后的每个小组都有三驾马车，有组长、副组长和核心同工，至少有三个人可以开放家庭，可以带领查经，才能成为一个小组。要初步树立这个具备外展分职的观念和条件，整个的小组十八个，现在目前十八个小组是这样。第二，落实意向，每个小组要制定符合自己特色的小组目标，怎么能够与自己的灵舍同得福音的好处，帮助他们一年的时间。第三个，就学习牧养，全教会的牧养。小组要在当下的聚会形态里，现在大家都以周五的聚会形态或者周三的聚会形态，那更多的加注于生命牧养的那个。我们不都是牧师，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牧者，做属灵的父母，生养属灵的孩子。啊，这是大概我们会小组对外重整。你要知道，你要得人，要得应承的所有的华人，你每个小组都要外展，小组不外展，你根本不可能得人呢。啊，这就是为了整个打造的那个。啊，这个动工我已经预备了一年了，七月份曾经有人跟我拼命了，你把我小组要拆散了，我们的亲密关系要被你牧师给拆散，所以跟我们讲，有些人说死都不分，你会看到很有趣的。OK， 求生帮助。OK， 好啊。那么我刚才告诉大家，这个那外展你看到吧？这个外展呢，就是让我们真的就是整个开始那个，你看看我们外展怎么来跟周遭的来分享属灵的这个啊这个资源的。那教会我告诉大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属灵架构。整个几乎图形是一个是不断积累的金字塔，我刚才讲过了，还有一个是与人共享的扁平化，你只要有一点就跟别人分享，有一点就跟别人分享，以致你整个的生命，你整个的教会变成一个流通的导管，那个时候你的日子很好过。当你积累起来了，钱都用不完的时候，你就难过了。那么我们一一领袖班，我是学峰到我们这边来，张雷到我们这边来，都来到我们教会过，都得享过我们教会的资源，对不对？吃菜吃也吃得很好，你们来的时候八菜一汤啊，真的两倍的国务院标准，都是我们教会自己同工给你们做的。全国来了20多位牧者啊，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教会这个来帮助大家来建立怎么来去做领袖班啊，去做一一的那个。那么我们自己教会一一文一一处的个人布道常态化，每年会办两期，每期10个周，所以教会不断的培训人能够去个人布道啊，所以大家都会有那个啊，你待在旁边看人挑担不累嘛？啊，你一去布道，你才知道哇，原来要个人布道是那么样的难呢、啊。OK， 啊，你要到外面去发单张啊，或者等等啊，你会碰到冷面孔或者等等。但是圣灵充满，每一次听他们的毕业这个结业典礼的，我都会看到眼泪啊。那个三人组出队，因为每一次都要10次，所以每期传福音的信主比例大概都要30%到40%，大概是我们这样。现在就是在疫情中，我们也是学了张雷嘛，张雷那个时候也那个。我们也得到了那个，我们马上就做了，今年年初就做了啊。这个不过进出的不多，都是网上的带领人，不像他都在进出做，我们进出的都没有，只是在网上做啊。这个也是对不起，我们家正好在换一些东西，外面在有一些声音影响大家。还有呢，我们跟嘉兴建立了策略联盟，这是中西部第一家关系。20多年前我就参加过这个邱博士的邱会长的这个嘉兴这个恩爱营，所以跟他已经有连接了。来到这边以后，我跟他保持连接以后，我们就建立了策略联盟关系，主办同工培训，也为其他教会培训同工，所以我们的资源是不断跟别人分享的，周边的教会都可以受益、啊、教会每年办夫妻恩爱营，也帮助周边的教会、啊、这是我们教会连续开办提议，我刚才讲过了、啊、去帮助、啊、这个国外的或者我们自己的那个 啊，就是我一直记得，只要你办任何的培训班，都要先考虑属灵的出路在哪里，要不你牧师没办法当。我告诉你，啊，属灵的看见越多，他没有出路就找你麻烦。好，还有一个，我们做了第五个就是社区，积极开展社区服务，不只定期在财务上帮助教会所在的社区的基督教慈善机构，每个月也按堂点按牧区到当地的食品银行去服务，这是我们教会做的。OK， 既然社区教会嘛，就要对教会有帮助，因为看到人华人教会就把荣耀归给神。那今年的八月，我们会跟世界宣明会啊，这个 World Vision 联合这个举办儿童助养计划，我们认领了这个肯尼亚的一个贫困社区。这次做法不一样，我们自己祷告清楚，在主面前领受，然后就把自己的夫妻的照片拍好，送到了肯尼亚的某一个社区，让肯尼亚的某一个贫困社区人看着脸面来找，哎，这个我要，那个我要，我们被人挑选，被他们认领，然后借着每个月财务上给每个家庭给他们一些帮助，来传扬耶稣的爱，全教会的。大概一般的发动面，大概一个教会可以达到25%到40%。那不是每个人都参加宣教，但是至少在这个上面，大家啊都可以来帮助啊，也改变一些教会的文化。这是我们外展做了五个方面。好，五个方面呢，这个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把这个广告词，包括我刚才的新闻的这个导金字塔来告诉大家，新闻就是导金字塔，把最重要的告诉大家。所以好，我讲了这么很接地气的，我会告诉大家我们做了什么，然后呢，我会告诉大家你可能会明白哦，哦，原来这样的话啊，教牧的压力减轻了，不再有人在问牧师明天做什么，太多的事情你去做好了，你不要找我麻烦了。 OK， 你找我麻烦就去做应该做的事，麻烦多着呢你。 OK， 这个密度过大，经历过剩现象就不在了，每个人都能找到属灵出路，只是他害怕了，倒在背后。所以我现在一天到晚是背后 push 他们，不是他们在挑战牧师，而是我在挑战他们。啊，这个很有趣的。啊，教牧的领导导向，啊，这个领导力得到加强，都是在牧师在做的，这不是执事做的，执事怎么可能做这些事情呢？都是牧师做的，所以你会被尊重，你不会撞救火队员。OK， 你一直带着旗帜，好像一个叫什么，这个旅游团。你是一个导游一样，拿着旗子往前，教会的杂音就少了，大家都变得单纯起来了，啊，很多的事情都比较容易做了。好，大概这就是我今天这个跟大家的一个分享。啊，很多的事工就这么落地了，现在要到我们教会有什么事工落地是很容易，因为土壤已经好了，插什么都能够活，大概就是这样。好，我就停在这边了。两个问题了，一个就是你觉得最难的这五个方面最难的什么，你觉得什么事情可以到可以着手去做比较容易一点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具体一点。这个大概就是